l'anno prossimo. Allora hai due tasse, grazie a tutti.
我希望你们记不得我是谁没关系，记得神的话语就够了，因为我并不是很重要，神的话语比较重要。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主席读这个诗篇第一篇。那还没有分享之前，我想还是要向神来求恩典，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都是你自己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自己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这个会场，洁净弟兄姊妹，也洁净孩子，让你自己的话语没有任何拦阻的。 来到这个会场当中，让弟兄姊妹从你话语里面得到造就，让孩子也得到造就。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是这样子。牧师或者一些属灵的长者都跟我们说，你们要好好读诗篇，因为诗篇很重要的一个书卷。 是我们基督徒必读的一本书卷。那我听了当然也去试试看去读它，但是我读诗篇的时候就觉得没有味道，没有这个味道，因为它没有像牧师或者主理长子讲的那么好，因为它跟诗篇跟我们 所熟悉那个唐诗完全不一样，它又没有押韵，又没有很整齐的那个句，唐诗有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那这边的诗篇有长有短，一句里面有几个字，有时候很长，所以我读了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就把它放下来。那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对 圣经有一点熟悉，也对犹希伯来人那个的写作有一点了解，才明白这个诗篇跟我们中国的诗是不大一样。他中国的唐诗我们都很熟悉，都是一种抒情写意，或者诗人在那边忧时国事，或者写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那但是诗篇呢，圣经的诗篇呢，它不是这样子，它是那个作者，他是经历过神以后，他就对神的一种回应或者感恩或者赞美或者称谢，甚至祈求或盼望。那所以他在词句上不一定是很华美，也不一定要有押韵啊。 而是很朴实、很真诚的跟神的一番对话，所以当我们了解以后，我自己也从这个角度来去欣赏的时候，才慢慢能够跟作者共鸣。现在好像我们祷告或者跟神讲话，好像都不会怎么讲，除了从诗篇里面，从作者那个心里面，我们才能与神来沟通。 那刚才主席给我们念的诗篇，第一篇，我们知道诗篇被称为大卫的诗篇，其实大卫也不是完全写所有的诗篇，里面也包括有摩西的，有其他的那个其他的那个王子写的。那问题呢，第一篇呢，他连作者都没有写明是谁的，也不知道谁写这篇，但是 无论是谁，我们相信都是由神，他的默示有神的心意在里面的。有人说诗篇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序言，就好像一本书前面有一个序言，把整个整本书的主要内容讲出来。所以诗篇呢，好像也是诗篇第一篇呢，好像整个诗篇卷里面的一个序言。 但是我自己读起来，我觉得好像神在这边给我们一个警告，给我们一个警告，或者是神很语重心长的跟世人在表明他的心意。虽然只有短短的六节啊，却给我们看到他好像在描写两幅人生啊的图画，一幅代表一人的人生，一幅代表二人的人生。虽然经文里面六节里面没有向读经的人发出呼召，让他们选择走哪一条啊人生的路，这个就好像在创世纪，神在伊甸园放了一棵生命树，放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他也没有啊吩咐亚当去做选择，只告诉亚当说，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果树的果子的结果就是死。所以在这边诗篇也没有跟我们讲，他只把一人的道路跟二人的道路讲出来，而且也给我们一个说明，说你如果走二人的道路就是灭亡，灭亡。所以读这个诗篇第一篇的人呢，就一定会心中留下一个很难忘的印象，也感受到神话语给我们一种能力上的一种震撼。那我们知道文学家夏伯纳讲了一句话，他说文章不在乎长短，乃是在乎它的内容。人生不也就是这样子吗？这个周末我们参加了妹姊妹的葬礼，她虽然只有69岁，但是她对教会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创办人之一，她影响了不同的教会，她在历史教会在那边侍奉有7年，她也在美国教会，她也当老师，他也做喜年人的那个聚会的讲员，他也在那边服侍弟兄姊妹，也当青少年的一个导师，也教儿童主学。一个礼拜之内，他在不同的教会，从儿童一路到老年人，他都这样服侍。这个给我们看到，人生不是用年龄来计算的，而是在他在怎么做，怎么过你这个人生。诗篇90篇，摩西写的，他说在第9、第10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只不过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其中可以进化的只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哥林多前书4章9节也讲到，我们人生像一台戏，是演给天子跟世人看。的确的，我们在世上那个人生的舞台，不管你怎么去演，你可能是个百万富翁，你可能是个专业人士，你可能影响你的发明可以影响很多人，你可能只是个普通的人，但是等你走下了人生的舞台，进到永恒以后，那才是你真正的人生如果你记得路加福音有一个比喻，讲到那个财主跟那个乞丐拉撒路的故事，就是呢，你看到前面那个财主怎么方言饮了那个乞丐拉撒路就在他门口满身生了疮，有狗还来舔他的疮，这个好像一个很不公平的一幅图画但是 等他们都过去了，离开这人生舞台，你看到永恒的舞台是怎么样呢？是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财主呢就在地狱啊，那个深渊的火。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啊，在这个世上实在是一个短暂的啊，最重要的还是在永恒。那在诗篇第一篇就给我们看到这两种人生的结局啊。那我们知道，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世界上并不是像人所看的，特别在美国说这个是个民族的大熔炉啊，里面有啊从啊欧洲来的移民，从亚洲来的移民，从南美洲的移民，从非洲来的移民，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种人，就是两种人，就是一种呢是在啊基督里的新人，一种呢就是在亚当里的啊旧人。那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承受了亚当有罪的生命。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是心地善良的，我们是一个品德很好的人。那有些人呢是很邪恶、很歹毒、很诡诈，不是，不是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不是好坏对错的问题。我们的一生在神的眼光是看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是罪人，但是愿意接受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救恩的时候，那神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称我们为新人，或者做蒙恩的罪人。在圣经里这些人就被称为属灵的人，或者诗篇里面称为义人。那相反的，那些不认识神啊，拒绝神，或者甚至不承认有神，这些圣经就称为他们是属血气的人，或者诗篇第一篇所讲的，他们是恶人、罪人跟亵慢人。那当我们把这些人的名称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来看那第一跟第二节，他就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原文的意思是把那个福字放在前面的，因为在英文如果你读英文就看到的 blessed is the man 等等等等。那照中文翻译就是说有福的人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下去。那讲到这个福字，我想中外古今的人都很喜欢这个字，有福嘛，是吧？特别是中国人，连你发胖都称为发福啊。那现在我不晓得还敢不敢叫人家说你发福了，现在都大家都要减肥了，所以肥胖不是福气。但是中国人以前可能是穷了 啊，那些有钱的人，只有有钱的人才吃得胖胖，所以他们叫他乏富啊，瘦的人都是穷苦的嘛。但是到了现在，我相信啊，即使在当中有些弟兄姊妹都会啊，把一个福字怎么倒挂在墙壁上。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啊，没有，很好，没有不要紧，你不要当人家看到。到那个福字倒挂把它改倒过来，那你就麻烦了。原来人家的意思是把那个福倒过来，就是用它的谐音，就是福怎么福到了啊，福到了。那在以前啊，有钱人家都是买了一些铜仆啊，押完来伺候，所以他把那些铜仆那仆人呢就称为阿福，就是阿福，所以每次都叫阿福。那个夫人就说来了 啊，很好听的、啊、 整年都是啊，福来了，福来了，福来了，啊，很吉祥。当然现在哪里有人可以有钱去买一个铜谱呢？啊，但是人还是很聪明，有些办法，啊，就把那些猫啊、狗啊都叫阿福。虽然呢，你叫它的时候它不会叫来了，但是它也会跑到你身边来，那还是蛮好，蛮好意思的，啊。那其实这些都是阿 Q 精神是吧？你不是有没有福，不是你叫叫它有福来了你就会来了，这都是不是真的。何况一般人对福气这个观念就是怎么样呢？一般中国人都说你有福就是你的老少平安啦、啊，或者花开富贵啦、啊，或者说升官发财了，子孙绵绵了，这个都是中国人所讲的福气。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啊，这些福气只不过是暂时的福气，是一种属地的福气，也是今生的福气。况且说平安不一定有喜乐，你说他富贵他不一定有健康，如果你富贵又有健康你也不一定有长寿，升官发财你不一定有美满的家庭，子孙绵绵你不一定能够相聚在一起。所以这些福气，所谓的属地的福气，你想想清楚一些，是不是有一种虚妄的味道在里面呢？世人都是以你的拥有多少而被称为你有没有福气，但是神看人的福气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看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来判断你有没有福气。因此诗篇讲到这个有福的人呢，你就看到不是他有多少钱财啊，他做了大官，没有，他在这边讲到这些有福气的人，在一开始就三个不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别人的道路，不做欺瞒人的作为。那什么叫做恶人呢？我很喜欢在圣经里面看，去找圣经的定义。你知道我们可以去啊，用自己的想法，恶人一定是很凶恶的人呢、啊，行为很凶恶，性情很暴躁又不讲理，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看恶人的定义。但是圣经有它的定义，就在诗篇第九篇第十七节，他说恶人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这个恶人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公义慈爱的神完全相反啊，他们所想所求的啊，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啊，都是看到眼前的好处，从来没有替别人着想，也对这个公平漠不关心，嗯，都是，换句来说，他们都是看到现实跟自我为中心的人，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恶人。所以圣经说，你作为一个有福的人，你就不能跟从这些不认识神，他们有这样的自私的心思跟眼前的看法。那第二个，他就讲到罪人。罪人是什么呢？罪人就是那些人在他的心思、他的行为、他的言语啊，所做出来跟神那个圣洁的性情相反的人，这是罪人，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杀人放火的啊，违反律法的。当然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些也是罪人，但是他更深一层的就是跟神圣洁的性情相反的，不管你是在讲话在心里面所想的，或者你做出来所以呢他们所做所想都是见不得人的啊，他们只能在暗中去做一些事。所以你看见那些收贿赂的人、贪污的人，从不会公开的，他是暗中的，所以称为什么桌底上的交易（笑）（under the table）， 所以就是见不得 见不得光的事情。那所以作为有福的人，圣经上就说了，不应该过着玷污神圣洁的生活。这个不但是讲到外面的人，就是也提醒我们做基督徒也一样，不要我们以为我们做基督徒好，在这边你看我，我看你都是蛮好的，其实我们心里所想的，暗中所做的，你不要以为我看不见，人也看不见，但是神看得见。有一天我们做基督徒在神面前，马太福音讲的，我们要在神面前句句话都要在神面前受到审判。那邪慢人是讲什么呢？从字面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讲到不敬畏神的人。在 Time Magazine 就是时代杂志最近这一期标题是 God vs. Science， 里面讲到两个科学家，一个是生物学家，一个是遗传学家，他们对这个世界就是对神与科学有没有冲突，在那边受这个时代杂志的记者在访问。那其中他就把一些浓缩的篇幅就在登在时代杂志上面。你去读那边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个生物学家，他名字叫 Richard Dawkins， 他讲的话，他说世界上没有神，都是科学他不承认有神。你从那个字行里面就读出他那一种不承认有神，不承认有神那种很高傲的心态。这种呢，就在诗篇里面称为这种邪慢人的神。像这种人，如果他一旦有了权力的话，他就不可一世真是可以做到无法无天，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因为在历史上我们看到那些不信神的人，一旦做了高位，他就很容易就变成独裁了危害很多人。那但是他们呢，诗篇所讲的，最终他们要受到审判。所以有一个有福的人，这边又提到了，我们就不可以跟这些不敬畏神的人在一起，不能有他们的心态，也不能与他们作伴。所以总过的来说，这边说到什么呢？是说到一个有福的人不应该像这些没有神生命的人，常常存着自私自利的心态，生活里面常有不圣洁的行为和不敬畏神的那种心态。从另外一角度来看，你这几节经文，这三节的这一节的经文也提醒基督徒认识到那些犯罪的过程也就是这样子的。先在心思里面，那个计谋就讲到心思里面犯罪是从心思里面开始的，慢慢就变成一个行为道路就是讲到了生活行为，然后最后呢就成了一个习惯成为习惯。比方说我们知道吸毒的人，没有人天生下来就吸毒的，很喜欢吸毒的，不是的，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被一些朋友来引诱叫他们试试看你吸了毒可以很嗨很嗨，所以他们就想我试一试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就试了，试一次果然很舒服，再一次，再二次，慢慢他就被这个毒品辖制成了一个习惯。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大概不会有吸毒的人，但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好喝酒？有没有人好赌博？甚至有没有人好色情？那我就不敢说了。但是如果有的话，那我就要劝你们尽快跟这些不良的习惯要断绝，免得一旦被他控制就很难脱身。 而且你还要担当啊那些罪所带来的苦果。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例子，也许你读你觉得一读就读过去，但是如果你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也许你还是刚刚要做这件事情，或者你已经在里面了，你就要小心。挪亚啊，挪亚他从方舟出来以后，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神叫他做方舟他就遵命做方舟，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洪水来，但是他真的做了，他结果全家得救。但是他从方舟出来就怎么样呢，就当了农夫，就种了田，就做了葡萄，然后就把它压榨成酒，他就喝酒。我相信你读圣经好像他刚第一次喝酒是吧，我相信不是的，他一直喝喝，后来就总有一天他喝醉了，就赤身肉体睡着，被他的儿子发现，他因此就很生气，就咒诅他的孙子迦南，所以因着他的好酒，他的子孙就被咒诅。那犹大呢，犹大是贪财，他不只是因为他卖主那一次的贪财，他本来就是负责啊财务的，他在十二使徒当中他是负责财务的，他常常口那个袋中有钱啊，圣经记载他说他常常用那个钱私下用的，他为了这个卖主贪财，结果带给自己身败名裂。所罗门王呢，作为王帝了，他有多少妻子，圣经记载他有很多的妻子，很多的妃嫔，他的好色结果树立了一个拜外邦神偶像的一个榜样，害得怎么样呢，国家以后就分裂，最后灭亡，也就是拜偶像。如果你把以色列跟犹大这两个国家为什么灭亡，为什么从一个国家分裂，你可以追溯到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的好色引起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犯罪好像最多罪在我们身上，不是的，那个罪会延到你的后代，延到你的后代，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知道罪既然是它的形成是从我们的心思里面开始发动，然后再慢慢变成行动，所以呢圣经就提醒我们，在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就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来。但是怎么能才能保守我们的心呢，不会被这个情欲所占有呢？如果你单单靠着我不去做这些所谓圣经所谓情欲的事就够了吗？我告诉你不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拒绝的。当撒旦用这些情欲的事，不管是眼目的情欲或者世上情欲或者今生的骄傲，你是没办法去拒绝的，不，你靠你自己能力你没有办法去拒绝这种试探。你唯一一个办法就是第二节所讲的，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啊，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要靠的是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来浸透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不但神的话语它是纯洁的，它还有这个能力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受这个撒旦的试探影响。你记得主耶稣出来侍奉之前就是受到撒旦的试探，那主耶稣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个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你要抵挡撒旦的试探就是要用神的话语。 那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度责使人贵敬，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啊，神的话语可以不但抵挡撒旦的试探，还可以帮助我们走正确人生的道路去。所以信徒要熟读神的话语，熟读神的话语，把它藏在心里面，免得去得罪神。我常常提到年轻的弟兄，你们要好好去背诵神的话语。在桌上恐怕年轻的已经不多了，我自己以前年纪轻的时候其实已经不轻了，那时候知道说要背圣经经节，一直别人家教你要背圣经经节，等到有一次我听到有传道人说，有个牧师说，你们不是背经节，是要背一章书，是背一本书。哎呀，那时候我发觉太迟了，自己已经那时候已经四十几岁，快五十岁，不能背了。我尝试要去背，但是背了再过一两年就忘光了。但是呢，我告诉你还是很有用，因为那本书讲什么内容我很清楚，所以我们还是要背。你们在桌上不管年纪多大还是要背。那年轻人背因为记忆力很好，所以就好像你去拿一桶水去河边去打水，那个水满满的，你可以用，你也可以供应给人家。年纪大了一点，就像水桶有一个破洞，你去打水也是满满的一桶，但是放在那边慢慢你用了一点供应给人家，也漏了一些。年纪再大的就像一个水桶有好多个破洞，你打满一桶水很快就通通都没有了。那你说我是这种很多破洞的水桶还要去打水吗？是的，因为你借助你的打水漏水，再去打水，再去漏水，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个水桶很干净，你就是那个水桶，就是被神的话语这样子的把你洁净过来。你虽然已经大概不大能够供应给别人了，但是你可以最低限度神的话可以洁净你。那不但我们要背诵，还要去默想。这边讲到默想啊，昼夜思想其实就是默想 meditation。这个默想不是一般宗教在那边打坐的冥想，因为默想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内容。那神的话语，当我们默想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吃东西有消化啊，那默想就是圣灵把神的话语替我们消化，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滋养品。那这是默想的功用。那我们接下去看到说，这个有福的人呢，他不但常有神的话语在他心中啊，为他产生在他身上不但是洁净他，还产生一些效果。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他的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圣经常常用一棵树来比喻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如果你记得旧约但以理书讲那个巴比伦王尼布沙尼加，他就曾经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像一棵树啊，一棵大树，后来被砍下来了啊。那以色列国在圣经常常被比喻说是一个葡萄树。那树它是有生命的，所以它接受了水分跟养分跟阳光，它就能够生长，很自然的结果子。就好比人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受到神话语的供养，我们也会成长，也会结出生命的果子。 我们知道树木的生长需要就是阳光、水分跟那个土壤，土壤其实就是供应养分。那现在有些所谓 organic 啊 vegetable， 它很可能就是温室里面没有土壤，就是水分跟阳光，还有加养分进去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球上面，土壤跟阳光大概都随时都有，但是水分就不一定有。水分并不是常常可以找到。我记得在1999年 New Jersey 曾经有很大的旱灾，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政府就规定说不能浇水，草地不能浇水，所有的树木都不能浇水，连菜园我们的菜都不能去浇水。那我记得那年刚刚好我们在前院种了一些小树，那政府说不能浇水，但是呢你可以用你家里的用过的水可以浇，所以我们就把洗菜洗米的水存起来，就去浇那些水，那些小树，因为是我们刚刚种下去的。但是没有用，因为太干旱了，我们家里所用过的水就没办法，结果他们通通死掉。但是在我后院，在前几年我们种下的那些小树，它已经开始长成了。那旱灾对他们来讲好像没有受到任何的打击，他们还是叶子还是那么清脆，没有枯干。那为什么呢？我想都讲到他，因为他已经打大那个根已经很深了，深到地下有那些水分吸收，所以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那我们看到在这边描写这幅图画，在溪旁的那棵树啊，它的叶子也是不会枯干，不管是旱灾什么情况啊，因为它的根吸到这个溪水，所以它就可以长大结果子。它叶子这么啊，有那么多啊，很清脆，那很多鸟都可以在那边造窝，而且也可以给过路的人来乘凉。这是就像到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如果他在属灵生命里面有神话供应的时候，他也就像那棵树一样，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来造就别人，甚至连他生活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也可以从他那中得福，甚至因着认识他而认识神。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人家是成为基督那个恩典的导管，使人得福。所以这些的属灵的人，这些有生命能够成长的基督徒，圣经就称他为有福的人。不但他像溪旁的水，他还有这边还有后面还有讲，凡他所做的今都顺利。谁不希望我们手上所做的一切事都很顺利呢？特别我们是专业的啊，上面交代一个 project 来，你是不是很希望很顺利呢？还是你希望很多麻烦呢？你的project 那个 team 是不是大家都很顺服你的，照你去做呢？还是大家各做各的呢？所以做事顺利，甚至一个做父母的在家里，你也都希望你的儿女听话，这都是我们所想的，希望顺利。所以这边是凡事，凡他所做，这个凡事就包括一切所有的事情，不管我们是在家里，不管在工作，不管在教会，特别在教会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很不顺利，大家都在那边热心的侍奉，结果大家都有很多的意见。那这边呢，我们就看到凡事顺利有没有这个可能，好像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凡事顺利好像不大可能， 偶尔顺利可能，凡事都顺利真是很难。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困境里面，在逆境里面还能顺利吗？但是圣经给我们有个例子，真的可以。在旧约，如果你还记得约瑟这个人啊，我们就知道在他一生里面，虽然圣经没有描写，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爱慕神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虽然他被他的哥哥们妒忌，把他出卖到埃及做奴隶，但是他还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他也不记恨他兄长这样子出卖他，因为在后来我们看到他的确跟他哥哥们说，我被卖来这边是因为神的意思，不是你们的意思。所以当他在做奴隶的时候，他还是照样的听命于神，顺服神，跟神很有很好的关系。那因此呢，圣经记载跟他说，他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因此呢，主人就很赏赐他，就把他升高成为管家。因着他敬畏神，那他的祖母就很想用色情来引诱他。但是约瑟敬畏神，他曾经说那句话啊，我怎么能敢得罪神呢？他不是说我怎么能敢得罪主人呢，他说我怎么能敢得罪神。你去看圣经，他讲这句话就可见他心里所想所怕的只有神，不是他那个肉身上的主人。所以因为他这样子，因为敬畏神不敢得罪神，就不肯与这个祖母行淫，结果反而被下到监牢去，受到很大的冤枉。如果是你是我怎么样呢？一定是要告，一定要喊冤啊，一定甚至最低限度在神面前，我们在向神诉苦，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我不是听你的话吗？你不是要我圣洁吗？那我为什么圣洁听你的话反而变成做囚犯去了？但是圣经没有讲约瑟在那边埋怨，约瑟还是伏在神的手中，不晓得前面怎么走，但是他相信神会带他走。所以呢，神又与他同在，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两次讲了，在不同的环境，在最低的环境的时候，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圣经两次提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看到这故事给我们很清楚看到，月色就是那个溪旁边的树，实实在在每个人包括你跟我，我们都可以凡事凡所做的尽都顺利。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真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完全顺服神。我讲这句话并不是我做到，不是，我是跟大家一同劝勉，说不定我今天讲的话你们当中有人做得到，我还没有做得到。但是神的话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包括我自己，哪一个人做得到，哪一个人就得着这个福气。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有福的人？这个不是说拥有丰富的物质，也不是拥有属地的满足，而是拥有神自己。你要敬畏他，顺服他，你让他在我们身上工作，来彰显神荣耀的人，这是叫有福的人。那现在我们来到看另外一幅图画，他这边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是像糠被风吹散。 这是一副不承认神、不敬畏神，甚至是抵挡神的画像。诗人在这边没有描写像有夫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他的人生，他只是直截了当说这个人在神的眼光他像个糠皮一样。那诗篇在七十三篇，如果你们有机会回去看七十三篇第三到第十二节就提到这些恶人是怎么样的人，你会很惊讶，这个恶人没有我们想象多。既然圣经常常讲说恶人是抵挡神的，所以神一定要怎么处罚他，让他过得很悲惨的生活，没有。如果你看诗篇七十三篇，他讲这些恶人呢，他们骄傲自高，不相信神，但是呢他不向别人受苦，他也不向别人遭殃，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过着很安逸的生活，甚至他的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这是讲到那些恶人在世上的情形。如果用现在的话语来形容，就是说这些是在世上很有才华，甚至受人家崇敬但是他们并不信神，他们很狂傲，很狂傲，他们认为靠自己的能力用各样方法去争取这些财富来赚的这个整个世界。他们住的是高楼大厦，出入都是可能是Benz Mercedes-Benz， 穿的都是名牌整天都是 party， 他们所想所做的都是为自己打算的。那甚至他们觉得他们会觉得神根本不存在，他们所做的都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以为没有神。当世人有这种想法，用这种方法来赚取自己世界，在享受他们所得来的，用那个投机取巧手段得来的东西的时候，神把它看作什么呢？只是糠皮一样。什么叫糠皮呢？就是那些倒卖的那个外面那层壳或者叫做壳衣孤壳，或者那个稻谷的衣。那就是当农夫把那个稻米收割完了以后，他就用那个装打它，让那个米粒跟那个外衣分离，然后他就用一个大烧机把它扬起来就是塞，因为要有风吹来的时候，一扬起来的时候，风就把那个轻的稻衣就吹走，那个米粒就掉回到烧机里面，就这样子把糠皮跟那个稻米分开。那个稻那个糠皮它看起来是很好看的，因为都是金黄色，而且呢容积很大，稻米是白色的，容积比较小，但是它有没有价值呢？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农夫用来只能把它烧，而且还不能用来做燃料的烧，因为它没有什么热量，就因为把它当废物来把它烧去所以呢神把他们形容作糠皮，在当时的时候就是那种没有价值的物质，只能用来焚烧掉被风吹散，就是好像就代表没有人再纪念他们了。所以那些恶人等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很大的荒凉，在世上他们所有的财富声望权力都成了空虚，剩下的只有惊怕恐惧，等待进入沉沦的审判。这些人他们在基督徒聚会里面呢，他们也坐立不安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没有意思，因为他们心中所想的都是世界的欢乐， 他们所要听的是那些很吵很刺激的音乐啊，他们所要看的就是要流血了，有暴力了，有色情的那些画片，他们心中所要的啊，就是一切满足自己啊观感上的快乐。然而到了曲终人散以后，他们心中还是很没落，所以他们下一次又要求更大的刺激，这样子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最后这些人通常都借助酒了、色了、财了或者土饼来麻醉自己，来逃避这个现实。那《时代》杂志也是在九月份有一篇文章讲到，最近几年在电视上，有一些年轻的牧师，比如像德州有一个那个叫做 Joey Austin， 他很年轻的四十几岁的牧师，他在宣讲那个神说要世上的基督徒要啊 prosper， 就是要顺利，要亨通啊，要过一个快乐富裕的生活，这是神要基督徒这样做的。你刚刚听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没有错啊，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啊，好像有理由，所以他的这种讲法吸引了很多的听众，他的教会也是一个 mega church。 但是这是一种鼓励信徒说，你可以爱神同时也可以享受物质，一个很危险的一种成功神学。对信徒来讲这个很危险的，因为他把圣经所讲的啊，基督徒要背十字架，要跟随主，要有受苦的心智，要传福音，这些他都不讲了，他放在一边啊，他只讲的基督徒要赚然后来奉献给神。但是基督徒不能光是把钱财奉献就好了，基督徒是要我们个人整个人要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才是真理。那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义人跟恶人的结局，世人最后就把读者的眼光从现今的景况带到永恒里面去，来看看这两种人的结局。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个知道，其实英文你看的就是 watch over， 是看守看顾的意思啊。那正如是福音书所讲的，神在看顾天空的小鸟，他们虽然不耕种不纺纱，但是不会缺乏，不会缺乏。神也看顾野地的百合花，他们也不纺线，但是他们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最荣耀的时候还更美丽。神看过我们义人，看过基督徒的一生，正像诗篇34篇第八第九节讲，耶和华的圣灵啊，他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的狮子还确实忍饿，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都不缺。或许从人的眼光来看，义人的道路是很狭窄的，是崎岖不平的，也是很孤单的，也常常有风浪。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也有神的保守跟看顾。走在其上的人，虽然有时候落入困境，落入危险跟苦难，但是神也会是他们有足够的恩典来走过，更何况他们最后走的是走到永远的家乡。相反的，恶人的路表面是宽阔的、平坦的，在上面走的人也很多啊，而且都春风得意的，但是他们走的是滑地，他们会掉到沉沦里面。所以神宣告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 妙。我们看到诗篇短短这六节，神就借着一个无名的作者，他把他的心意向我们表明，警告世人，包括我们基督徒，要离开罪恶，要归向他，来顺服他，不要被这个世界短暂的物质或者娱乐来到迷惑掉，这些都是短暂的福气。我们应该寻求来归向神，那得得今生有平安有喜乐并且有永生的福气。但愿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就在今天我们的转向归回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父神，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你面前都得罪你，都是不圣洁的。主啊，愿你自己的灵借着话语每一次这样子提醒我们，在你面前，父神，我们真是要倾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要顺服圣灵给我们的引导，我们要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就是我们要愿意做一个溪旁的树，不但能结果子，不但自己得益处，也能够让人得恩福。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